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了陈天福校长来接受德明口述历史组的访问。校长好。
好，
请您先自我介绍，比方您是在哪个年份担任德明校长的？
我是在1998年12月底来到德明当校长的，一直做到2004年的年尾退休，一共做了6年的校长。
哇，不简单啊，6年应该是有很多的挑战。比方您作为一校之长，过去跟德明的这个缘分或者是工作哈，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呢？哎，我记得哈，我在德明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这个学生宿舍的，好像您就是参与了这个建宿舍的工作是吗？是您提议的吗？
不是我提议的，其实这个要建宿舍的工作，这个概念是教育部提出来的。因为当时呢，我们有到中国去招收一些奖学金得主，结果这些同学来了新加坡以后呢，没有一个住的地方，所以我们担心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所以教育部决定在德明的旁边找一块地建一个宿舍。所以我来了以后呢，其中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呢，就是副校长主任讨论怎么样把这个宿舍建起来。
一共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呢？大概
建宿舍大概是1-2年吧，不过在筹备过程中呢，我们倒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比方我们还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澳洲去取经，向那些有宿舍的学校了解他们是怎么样办理这个宿舍的，因为我们以前是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所以这些工作对我们后来宿舍建好了以后怎么样管理学生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嗯，哇，真的是不简单啊。当时新加坡是很少学生宿舍的吧？
是的，很少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德明的宿舍建好了以后呢，不只让我们德明的奖学金得主住，连一些其他学校的所招收来的奖学金得主呢，也是住在我们德明的宿舍里面的。
嗯，我觉得后来的这些学弟啊学妹啊，真是运气或者是怎么讲，很幸福啦。我们以前哪有什么宿舍的我记得我就是走路去学校，走路回家哪怕远也是这样走路。他们现在就是读书就然后就是住在宿舍里，大概可以住多少人呐？
可以住500位同学。
哇哦，
您说的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些奖学金得主不但有一个地方住，同时呢，我们还派了足够的老师住在宿舍里面，帮忙辅导他们一些生活。比方说晚上呢有夜自修，还有呢，他们来了新加坡之后，一些不是很习惯的事情，也都可以找老师们负责。
嗯，
可能在这里我要向当年帮忙照顾这些同学的老师们表示谢意。因为如果这些同学有身体不舒服啊生病啊，都会由这些老师负责带到诊疗所啦医院啊去看病。我记得有一次还有一位老师背着病重的同学到医务所去，让我非常感动。
嗯，老师就是他们的保姆了。
对的对的。不但在宿舍照顾他们，有时候还请他们到家里呢同他们一起吃饭啊聚餐啊，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嗯，所以当时的这个叫做什么宿舍的管理员或者管理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甚至这个还胜于他们远在中国的父母。
对的，你讲的这个是非常对的，所以这些中国的孩子的父母呢，对我们也非常的感激。
嗯，那除了这个宿舍，我记得，当时 是没有直通车的，后来才有的，是不是在您的这个任内开始这个计划的？
对的，这个直通车计划呢是在差不多是公元2000年的时候呢开始在新加坡热起来了，有很多中学甚至于初级学院呢都已经开始这个直通车的计划，也就是说他们的学生呢不必经过中试的会考，可以直接进入高中就读。那么当时呢我们就在思考是不是也要实行直通车，跟咨询委员会和家长讨论了以后呢我们决定应该要实行，要不然的话呢德明应该会失掉很多非常好的学生，因为他们会直接上初三的时候就到初级学院，初中一呢就进入这些直通车的学校。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公元2003年吧，我们就开始筹备怎么样实行这个直通车的计划。老实说当时我们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不知道要怎么样开办这个直通车，所以我们召集了老师、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家长各方面有关的人士开会讨论。那么当时当然有很多的担心的地方，比方有些家长他们担心如果孩子不经过中试这一轮直接进入高中，那么万一孩子高中考不好，那岂不是连一张文凭都没有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呢我们都到当时都经过讨论，给家长也给我们自己有很大的信心来开办这个直通车。那么经过一番很周详的讨论以后呢，我们拟定了有什么新的课程要让学生学习，然后呢写成一份建议书，我们把这个建议书提交给教育部，然后也到教育部那去解释给教育部的官员们了解，最后呢终于他们同意让我们实行直通车这个计划。开始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敢讲说很成功了，因为在整个试试的过程中呢有很多未知的因素，不过刚好那个时候我是到了退休的年龄了，所以教育部一同意让我们试行直通车呢，刚好我的有一位副校长孙政伟校长，他也被教育部任命为德明的校长来代替我，所以呢，实际上的这个试行的工作呢，就由孙校长去试行了。
嗯，孙校长啊是总统奖学金的得主吗？
对的对的，他是一位总统奖学金得主，他在德明念完中试到初级学院去就拿到总统奖学金。
那他也是出生的早了一点，要不然他就可以在德明上直通车啦。我也是太早啦。如果我们能够像我们的学妹学弟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去直通车啦，不必中四会考。
对，我们都失去了这个美好的机会。
那么当时有没有经过这个SARS 那个时候是非常时期啊？
哦，那个想起那个时候呢是真的心中有一种痛苦的感觉了。记得那个时候学校还暂停了，因为呢担心这个病会传染开来。那么后来学校重新开始了以后呢，我们每天一早就要派老师在门口，五六点来就要派老师在门口检查回来学校上课的学生，看他们的情形是不是健康的。如果觉得他们的身体不是很好，我们呢就会多加了解是不是有感染了，那么不准上课。不过幸亏呢那个时候德明都还好，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但是有一次呢 我们接到教育部的一个消息，说我们学校有位同学呢染上了这个 SARS， 后来幸亏证明呢他不是，其实这个学生已经经过卫生部的证明只是普通的感冒，而且已经获准回来学校上课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两个多星期呢，突然间有一个有关部门的信息来说这个学生是 SARS， 吓得我们要死，沈志英呢还把整间校舍呢进行彻底的消毒，不过后来证明这个学生呢是已经平安无事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一个很惊险的场面了。
有惊无险啊，
有惊无险了，
天佑得名了啊！
对对对，
我记得这个 SARS 实在是很可怕的，因为我们有一位法医啊，那个就是赵志成医生，就是因为这个 SARS 啊，他救了很多人，他自己却是走了，
很可惜了哈，牺牲了自己。
对，
那么那个时候老师的工作也是非常的沉重的，你想想他们要在。那个天还没有明亮的时候呢，看看学生是不是身体很健康，应该是不容易的工作了。但是老师们呢，都尽力完成了这项工作。
嗯，也是校长您带领的好了。我觉得，碰到这种非常时期，实在是担任为这个一校之长啊，那个责任啊是太重了啊，肩负的责任，因为这里面是人命关天呐。
对对对，
嗯，
当然这个组织工作是很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老师的去施行，所以呢，老师的功劳是非常大的。
嗯，当时您在的时候，还有做到那个继续的在中国招生吗？
这一项工作呢，其实我是继承了前任校长的工作，因为他在德明当校长的时候已经开始了这一项到中国招收奖学金得主的工作，所以我接任了以后呢，也延续了这份工作，继续到中国去招收这些奖学金的得主。我们去的城市还蛮多的，大城市呢包括南京、石家庄，一些比较小的城市呢就包括仙桃、天门。那么招收来的学生呢都是品学兼优的，一定要是那一个城市的最中考考在最前面的几名学生。所以他们来了德明以后呢，给我们本地的德明同学呢是一个挑战，让他们知道呢一山还有一山高，那么更激励他们呢求取更深的学问。
嗯，德明向来在学业成绩方面都就是特别的好，是吧？
对的。
嗯，
不但成绩好，他们在课外活动也非常的出色。我还记得我第一年来德明当校长的时候呢，我们在青年节表演中获得的金牌数目好像是有12枚这么多。
一年哦。
一年的非常多。当时还引起报馆记者的好奇，特地来访问我们怎么样产生这么多的金牌。我告诉他们这些都是老师的功劳，同学们辛勤苦练的结果，所以呢还是一样要把这个功劳呢归功给老师和同学们，
也要归功给校长啊，因为校长是灵魂人物嘛，对不对？哎，我听说啊，您有一套这个自创的超教的方法，就是让学生啊收益更多，成绩更好，可以公布吗？
我可以稍微谈一下了。最近好像我们新加坡一直在讲减压，把压力减少。但是我是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减压的。比方说德明的同学呢，他们呢你是可以增压的。也就是说你可以教他们呢高过他们所学的程度的。我记得我在当老师的时候，我在德明是教化学的。我教中四的时候呢，我会教到高中的程度， 我教高中的时候呢会教到大学的程度。所以有些同学他们毕业以后回来呢，他们说，陈老师，我在大学读的化学这一科不用读的嘞，因为很多东西你都已经教过了。哇，我听了很高兴。但是这样的一种措施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就不知道适合不适合了。但是如果你问我个人的看法呢，我是觉得有些人呢不要给他减压，要给他多学。这样的话呢，他可能呢对社会的贡献呢就会更大。
所以就是因材施教了。
对对对的，德明有很多同学可以给他更多的知识的。
这也是您感到非常自豪的一件事吧。
当校长这六年了，但是想起当老师，我在德明当老师呢是起初是两年，后来呢总共应该八年了，教初中然后教高中，跟同学们相处的情形呢真的是让我难忘。他们那种苦学的精神，不管你叫他给他们多少的材料，他们都能够完成，非常好的学习。所以呢我要称赞德明的学生，好样的。
那么作为曾经的德明校长，您在教育管理的这方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在德明呢，你可以放手给老师去设计他们的课程，可以放手给学生去自己管理他们的课外活动啦、作业啦等等。因为呢他们都是很自立的，他们都有一种自律的一种精神，这是我觉得在德明管理方面的一个经验呢。
那么在领导学校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
领导老师方面嘛，我觉得老师都很能够胜任他们的工作，所以在这方面如果要说挑战的话呢，就是怎么样提升他们的教学，提升他们的管理，提升他们的视野，让他们有一个更开阔的视野，使到德明的学生能够从中受益，能够得到更广泛的知识，以便能够为国家呢提供更好的服务。
我也为我是德明的校友啊，德明的一份子感到自豪。那么真的衷心的感谢校长您过去的付出，无怨无悔的付出。谢谢您，陈天福校长。
谢谢谢谢。